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2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的社区大食堂烂尾了，第二个是抗战阅兵式最后彩排，第三个是万科亏损扩大资金枯竭。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2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8月25号上证指数全天最高位3883点收盘，上升了57点，升幅达到 1.51%、再创十年新高。那么深成指是收盘是12441点，上升了275点，升幅达到 2.26%。 上海和深圳成交额达到31000亿，创历史以来的第二高。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5829点，上升了490点，创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成交额达到3697亿港元。宝盛金融分析师指出，美联储那么即将降息支撑了市场情绪，同时投资者期待中国政府出台进一步的措施刺激消费，稳定房地产业。那么野村的分析师认为，目前中美贸易关系相对稳定，缓解了投资者对美国关税冲击的担忧，让中国股市有更多的上行空间。中信证券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股市这一轮行情是由高净值人群和企业客户推动，而不是传统的散户。那么这类投资者关注新兴行业的私募产品，七月份中国的私募备案规模达到793亿，同比上升了4倍，回到了2020年到2021年的高位水平。那么行情来了，很多人就冲进了股市。我们特别提醒，中国股市赌场都不如啊，大家小心风险，中共割韭菜是股市存在的主要目的啊，大家小心啊，这是第一。第二，广东省卫健委8月19号在官网上通报，阳江市江城区一所幼儿园在今年7月发生了一起沙门氏菌的食物中毒事件，造成130名幼儿感染啊。那么沙门氏菌中毒常常和夏季的供餐、冷链管理以及食品加工等环节密切相关。然而在事发后整整一个月之后，广东省卫健委才对外公布通报，美国疾控中心在遇到群体事件中毒群体性的中毒事件通常几天之内就会发出警告。那么相比之下，广东省卫健委的信息公告严重的滞后，非常不负责任。实际上近期中国频繁的发生幼儿园和学校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在七月初，甘肃的天水贺石培新幼儿园在儿童食品中加入盐料，造成200多名儿童血铅含量严重超标，都是针对小孩子，非常的残忍。这是第二。第三，联合报报道，8月23号台湾举行大罢免投票，针对7名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以及核三重启公投案，最终全部都没有通过。台湾赖清德总统当晚表示，执政团队将会做出4项调整。第一，行政院将启动必要的人事改组，让执政团队更有效率，施政更有感。第二，调整施政顺序，把重心放在经济、民生、弱势群体、青年人等4个优先项目，照顾人民生计，推动产业发展，强化经济韧性。三，调整行政立法互动，执政团队将会坚定地守护台湾利益，同时期盼与朝野更多的对话，希望可以不分党派的共同守护台湾。第四，调整财政体制，让财政稳健，才能保障世代永续。另外，台湾前总统蔡英文8月24号下午和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在总统官邸会面。蔡英文表示，越困难越要团结， 希望台湾民众继续支持赖清德。联合报分析，这次蔡英文和赖清德会面象征着民进党内派系的整合。民进党内也是派系林立，那么其中以赖清德所属的新潮流派、新潮流系和这个蔡英文代表的英系啊，是两大主流派系啊。2020年大选，赖清德担任副总统已经展现出团结的姿态，但是两个派系之间的竞争和合作都存在。民进党发言人表示，蔡英文和赖清德会谈内容聚焦如何让台湾继续进步，并非派系问题啊。第四，中央社报道，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将会在10月举行。台中市市长卢秀燕8月24号公开宣布不会参加这一届国民党主席的竞选。卢秀燕表示，由于国民党美国对台湾加征关税，台中市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他必须在最困难的时刻坚守岗位，因此无法参选党主席。就在卢秀燕宣布之前，国民党现任主席朱立伦8月23号发表演讲，公开恳请卢秀燕接任党主席并承担重大责任。朱立伦认为卢秀燕沉稳务实，是国民党和台湾当下最需要的稳定力量。他说会全力支持卢秀燕领导国民党团队重返执政。目前国民党其他的热门候选人还包括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前台中市长胡志强、代理主席黄敏惠以及现任副主席连胜文。不过国民党内部人士分析说，卢秀燕此举可能是瞄准2028年总统选举。国民党内部普遍认为，参选总统最好能够兼任党主席，这样可以掌握县市长、不分区立委的提名权，能够避免过去党主席和总统候选人不同调的状况。不过也有内部人士认为，如果卢秀燕2028年这个胜选的基础是蓝白合，那就不应该选党主席啊。那么因为国民党主席必须以党的利益为优先啊，不利于跨党派合作。基本上我认为2028年还会不会有蓝白合不好说啊。因为什么？因为柯文哲现在在监狱里，民众党的主要力量来自柯文哲。那现在的问题，柯文哲在监狱，他有什么力量跟国民党合作呢？这是令人怀疑啊。卢秀燕宣布不参选国民党主席，也可能是他没有得到国党内的关键支持，所以他用以退为进的策略啊，就先撤一下，往回撤一下，看看党内什么反应。第五，法广报道，美国驻法国大使库什纳8月24号发表公开信啊，那么公开信指责法国反犹太主义，致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公开信啊。那么公开信指责法国反犹太主义正在抬头，马克龙政府对此采取的行动不足。公开信发表当天，法国外交部召见库什纳，肯定是训他啊。库什纳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亲家啊，库什纳本人就是犹太人。那么法国外交部8月24号发表声明说，库什纳的言论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也不符合法国和美国作为盟友应有的信任。法国外交部还强调，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不能够简单的等同于反犹太主义。库什纳的公开信还提到，法国将会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他认为这个举动会助长极端主义，这和以色列的观点一致啊。那么此前8月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给马克龙发邮件，邮件批评马克龙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国，他认为这是给反犹太主义火上浇油。目前已经有十几个西方国家表示将会承认巴勒斯坦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这场外交风波将会凸显国 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分歧。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把第一次外访的目的地设定为日本。8月23号，李在明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东京举行峰会，双方强调要加强双边经贸与安全合作，这打破了韩国的外交惯例，这是韩国总统第一次把日本作为第一次外访的国家。过去美国总统韩国总统第一次外访通常是美国。那么这次李在明和石破茂谈了2小时，会议结束后，两位领导人共同见媒体，双方表示日韩两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要建立政府间的协商机制，共享经验，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防务、经济安全、人工智能等领域扩大合作，加强对朝鲜政策的协调，加强青年合作。另外，李在明和石破茂都提到了要和美国保持三边配合。美国是李在明访问的第二站，李在明离开日本就去美国，将会在8月25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李在明这种行程安排说明，面对美国贸易战等共同挑战，日韩两国决定进一步的靠拢，深化合作，并且相互协调。另外，韩联社报道说，前国会议长朴炳熙作为总统李在明的特使访问中国。8月24号，朴炳熙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并转交了李在明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8月24号当天正值中韩建交33周年，李在明在信中邀请习近平出席10月底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第七，法广报道，中国博主边城水响阮小成已经入狱4年。8月22号阮小环的妻子第一次被允许去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阮小环的妻子说，阮小环比入狱前苍老了很多，人瘦成了细条，牙齿脱落，门牙也掉。阮小环只有48岁，这么年轻连门牙都掉了，令人心疼。2009年阮小环以边城水响的名字在博客和推特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包括如何翻墙、对文革、对六四事件的解读，文章批评中国政府的腐败、权力集中等等。截止2021年共发表了700多篇文章。很多中国人是通过边城水响第一次学会翻墙，第一次接触到外部世界，第一次对文革、对六四有新的角度、新的看法。所以阮小环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但是一个这样的存在，2021年5月他被在上海被捕。2023年2月中共以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他有期徒刑7年。2024年12月二审维持原判。阮小环的妻子8月23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会见只持续了短短的20分钟。阮小环重点说了申诉的情况。请大家关注阮小环，通过我们的关注改善阮小环在狱中的待遇。这是第七、第八。吉木新闻报道，今年第13号台风建宇在8月24号晚间从海南省的三亚市以南大约30公里的海面掠过。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14级，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影响三亚最强的台风。8月24号晚间，三亚市区刮起了12级强风，室内树木倒塌，树木被吹倒，甚至有的树木被连根拔起，有些车辆被倒下的树木砸毁。有餐厅老板说，餐厅的大门和吊灯被强风吹倒，里面的桌椅板凳和冰柜都东倒西歪。另外 三亚市有酒店的工作人员说，酒店的大门被吹掉，玻璃被吹破。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建于将会在8月25号在越南的荣氏附近登陆。越南政府在台风登陆前紧急撤走了50万人呢。第九，香港零一报道，香港地铁东涌东站改建工程爆出丑闻，承建商是香港宝华和中铁建，以自充好，用国产货冒充德国货，违反工程合约。东涌东站改建工程的总承包商就是香港宝华跟中铁建合营公司。香港地铁东涌线沿线工程总金额是20亿港元，2023年开始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德国墙砖的代理商发现宝华和中铁建的供应商使用了国产这个砖墙啊，用于建造这个车站的设备房。那么只是这个国产砖墙的名称和德国砖墙的名称相似，其实合约里面明确指定要用德国的墙砖啊建造车站的设备房。土木工程师说，车站设备房使用的墙砖需要具备防火功能。德国制和中国制的墙砖价格相差 30% 到 50%。这是第九、第十，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8月25号出席国家英雄日的活动时说，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正持续的增加，但菲律宾政府不会改变南海问题上的既定立场，因为改变这一立场将会极大的损害菲律宾的国家利益。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坚持海牙仲裁2016年做出的裁决，不承认中国所谓的九段线，并坚持在专属经济区内拥有捕鱼、邮寄勘探的权益。菲律宾的国家英雄日是为了纪念反抗殖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牺牲的民族英雄。特奥多罗选择在国家英雄日发表这番言论，相当于向中国和国际社会公开传递了一个强硬的信号，菲律宾在领土问题上不会退缩。那么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8月11号中国海军驱逐舰桂林号高速的追击菲律宾巡逻艇时，这个撞毁了中国海警船的船头，导致两名海警队员死亡。C， 美联社报道，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军队8月25号在日本兵库县的美军基地举行联合指挥所的演习，演习内容包括指挥流程和三边协同，目的是应对中国日益活跃的军事活动以及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联盟。这次演习的代号叫三英八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指挥所演习。这个演习始于1981年，原本是美日年度演习。那么澳大利亚是从2023年开始加入。那么这次演习总共有3500人参加，其中包括日本2800人。美国600人，澳大利亚100人。值得注意是，美国的参演部队还包括了第三多域特遣队，这个部队配这个暗音高超音速导弹。另外，法新社报道，印尼和美国军队8月25号在印尼举行联合军演，这个军演的代号叫加鲁达之盾。那么这次军演的主要场地位于雅加达、苏门答腊和廖内群岛。廖内群岛比邻这个纳图海域、那么纳图海就是中国和印尼之间存在争议的水域，那么中国海警船经常出入这一海域。那么今年演习的规模创下历年之最，有4100多名印度士兵和1300名美军士兵参与。澳大利亚、日本、法国、新西兰和英国等11个国家也派出部队参与，演习的内容包括合成兵种机动和实弹演习等等。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演习 演习开幕式上表示，这场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国的威慑能力，遏制任何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抗战阅兵式最后彩排。青岛日报报道，8月24号北京举行的抗战阅兵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彩排。报道说，根据现场观察，这次彩排有大批战机从北京天安门上空飞过，战机包括直8L、直20、直20直升机组成的直升机编队。这个直升机编队还拼出了一个80的字样啊，因为抗战胜利80周年。另外，歼35战机、轰6N战空炸机、运20运输机、空警500A预警机组成了不同的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啊。那么8月23号的彩排完成之后，中方表示抗战阅兵式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那么9月3号举行的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时长70分钟，比10年前的抗战阅兵短了20分钟。那么这次阅兵式，解放军有45个方阵通过检阅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在天安门城楼检阅解放军受阅部队。那么抗战阅兵式8月9号进行了第一次彩排，那么当时是2200名解放军官兵参加。8月16号进行了第二次彩排，有40000名解放军官兵和这个北京市民参加。那么因为这次就是24号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三次彩排结束就不彩排了。那因应彩排的需要，北京市加强了安保措施，北京所有进京通道都设立了检查站，天安门周边交通改道，彩排当天长安街沿线以及天安门周边的购物中心以及办公楼全部关闭。那么上次是2025年阅兵式，有一大看点就是56名将军领兵受阅，领着部队踢正步走过这个天安门城楼。那么另外还有超过12000名友军士兵参加阅兵式。友军呢来自俄罗斯、白罗斯、蒙古、柬埔寨啊，那么他们也组成这个外军方阵。那么这次抗战阅兵就没有将军领军跟友军参与啊。那么解放军上次阅兵式展示了500多个军事装备和200架战机啊。那么这一次的阅兵式能够展示新的武器装备就没有上次多啊。那么中央电视台在这次的阅兵彩排的报道中点名说，解放军的主战坦克是99A 式主战坦克，是阅兵的重点啊。那么99A 主战坦克其实就是在99式坦克的升级版。那么这次的99坦克呢，主要是信息化系统、火控、火力啊，这个火控、机动、防护，它把这个三个系统集成成一个系统啊。那么坦克还是99式，只不过做了一个改进啊，所以叫它还是个改进型，它不是新型坦克啊。法广报道说，中国不断地扩大导弹作战系列，尤其是反舰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啊。那么外界特别关注，原因是西方和中国对抗当中导弹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西方国家特别关注中国的导弹。那么阅兵领导小组副主任吴泽科6月23号在记者会上说，阅兵主要是要展示解放军的国产现役的主战装备，除了展示传统的武器装备，还安排了无人的、智能的、水下作战的、网络、电子攻防、高超音速等新型作战力量。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沈明士指出，解放军有一个巨型的无人水下载具，载具就是舰艇啊，载具小一点就叫载具，大一点就叫舰艇啊，叫无人水底载具，就有点无人潜艇啊，但是只不过它很小，但是这个载具呢非常巨大，引人注目。他说这种无人水底载具吨位非常大，可能具有远航的用途。不过呢，它体积这么大，它能不能躲过水下和空中的侦察让人怀疑，因为你躲不过水下跟空中侦察，躲过侦察的话你就会被人发现，就会被人击沉啊。沈明士认为这种水底载具可能只是为了阅兵做一个静态的展示啊，可能只是尺寸放大啊，唬人的啊，没有实际的作战性能。那么中方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出席9月3号阅兵式的外国领导人名单。南华早报之前报道说，目前确认出席阅兵式的领导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那么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预计也会来啊。那么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政府正在通过外交渠道啊，这个呼吁欧洲和亚洲国家不要出席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共同社说，日本是通过驻外使馆等渠道向各国说明，此次中方的活动过度聚焦历史，反日色彩浓厚，呼吁各国领导人慎重前往出席啊，避免中国主导的历史叙事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那也是啊，这个中国抗战胜利怎么着也应该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战胜利的时候它还没成立呢。台湾方面也呼吁民众不要参与解放军阅兵，以免强化中国的领土主张及其统一台湾的历史叙事。韩联社说，韩国的总统李在明明确不会出席抗战阅兵式，韩方会由国会议长叫于元直率领议前议长于元直，国会议长于元直率领议员出席啊。那么和十年前当时的总统朴槿惠亲自出席啊，那么规格降低了很多啊。那么朴槿惠当年也是美国盟友当中唯一出席抗战阅兵式的国家元首啊，那不是西方，是东方啊。我之前讲是东方西方领导人，有人批评我说的不对啊，是啊，是不对，不能叫西方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万科亏损扩大，资金枯竭。信报报道，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8月25号公布截止今年6月的中期财报。万科的中期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万科亏损11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1.3%， 营收105亿，同比下跌 26%。 万科解释说，亏损的原因是房地产项目结算规模明显下降，毛利率处于低位。2025年万科开发业务的结算面积533万平方米，结算收入740亿。同比下降了 39% 和 33%。 财经网指出，2025年以来万科的流动性危机加剧，那么现阶段万科的风险在于资金缺口巨大，难以单凭自身力量应对短债的挑战。那么截止6月底，万科的债务总额是8729亿啊，它的债务总额比去年减少了 7.8%。那么万科的有息负债3642亿，比去年年底增加了29.8亿啊，将近30亿。那么其中呢，短期债务就一年内到期的有息债务是1553亿，比去年年底减少了29亿。那么根据 DM 查债通统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万科总共有14笔中国境内的公开债到期或者行权， 合计是275亿。那么其余的大部分的短期和有息债都是贷款，银行贷款。与此同时，万科总部层面的资金已经接近枯竭。截止6月底，万科集团持有的货币资金740亿，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40亿。但实际上，合并报表之前，万科集团层面持有的现金只有 8.58 亿，不到9亿。也就是说，万科集团总部可以调动的资金不超过10亿。那由于房地产销售惨淡，过去半年万科只能依靠外部输血来解决它的债务危机。万科在财报中说，今年上半年万科从金融机构获得了249亿新增融资和再融资，实际上今年上半年万科获得的新融资只有30亿，另外200多亿只是置换存量的债务，就是你这债已经到期了，我还不了给你，那你怎么样？你再借我一笔债，我把这个原来的债还掉，所以这就只是债务的一个置换啊。那么截止目前，深圳地铁就是它的大股东，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向这万科贷款238.8亿，将近240亿啊。那么今年上半年，所以万科才按时兑付了244亿的公开债啊。今年春节假期前后，万科向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国资大股东求助啊。那么深圳国资委安排深圳地铁迅速的接管了万科。那么目前万科的日常运营主要是深圳地铁主导，深圳国资委参与啊。事实上，由于楼市持续低迷，万科的自有资金规模处于收缩状态。财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万科实际销售额只有691亿，同比下跌 45%， 去年同期的跌幅是 37.6%， 今年涨到了 45.7%。 那么2022年到2023年，万科平均月销售是300亿以上啊，2022年到2023年。那么去年就2024年，万科月平均销售额跌到了200亿左右，300亿以上跌到200亿左右。今年上半年万科平均月销售额只有115亿啊，就跌到了一字头，三字头、二字头、一字头。那么今年上半年万科的经营性资本下降了30亿。结论是啥？结论很简单，万科一年之内到期的有息负债1553亿，也就银行贷款到期的银行贷款1553亿，万科上半年结算收入只有740亿啊。那么公司的营收只有105亿，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没有外部的融资啊，万科继续按照这个现有的状况持续下去，万科最终会破产，一年之内万科会破产啊。那么除非万科外部融资，这意味着什么？深圳市政府现在就要想一下，深圳市政府已经投入了超过1000亿在万科出现危机之后，他投入1000亿，那现在他还要不要再投下去？再投下去后果是啥？可能是个无底洞啊。你要知道万科的负债是8000亿啊，深圳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他还过不过了啊？所以万科的前景堪忧啊。碧桂园当天也是发盈利警告，说今年上半年亏损185亿到215亿。碧桂园说，碧桂园今年累计交付房屋74000套。那么上半年的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规模下降，毛利率处于低位啊。碧桂园的情况比万科要糟糕的多，如果万科要是倒下，碧桂园肯定在它前面啊。这就是大部分中国民营房企的处境，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那基本上都要倒闭，没有救援的空间啊。 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的社区大食堂烂尾了。中央社报道，中国从2022年开始大力推动的社区食堂项目，现在正在面临大规模的倒闭潮。那么这个曾经一度被视为习近平的社会主义复归项目，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啊？现在才25年，22年开始推，推到25年就失败了。2022年10月31号，住建部和民政部联合发了一个通知，叫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是习近平在2022年前后推动了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分啊。那么在农村呢，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恢复供销社，大规模的新建农业合作社啊。那么在城市呢，就是新建所谓的完整社区，都是想做一件事情，政府主导民生啊。那么这个通知的目的就是在中国城市里打造一批完整社区的样板，让居民需求全部在社区内满足。那么按照住建部2018年发布的一个叫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那么这些社区要由政府来建设，里面不光是有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还要配套建便利店、菜店、食堂、快递站、理发店、洗衣店、药店、维修点、家政服务网点，这是一种这个大包办的一站式服务，全部政府来干啊！政府一干这个，就中国回到了计划体制啊，没有市场，跟市场没关系啊。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在这个完整社区的项目当中，社区食堂是个重点项目啊。那么通知要求的很具体，试点工作是从2022年10月开始搞两年啊，每个县市啊、县级市或者是市选3到5个社区来试点啊。那么政策一下来，中国各地就掀起了一股开办社区食堂的热潮。根据非正式的统计，通知发布后大概一年的时间之内，全国建了差不多1700家社区食堂啊。但是这些社区食堂一窝蜂的建起来之后没多久，问题就来了，很多食堂碰到了资金和客源难以为继的困境。从去年开始，北京、西安、沈阳、杭州、苏州很多地方社区食堂开始大规模倒闭，关门歇业，有的食堂甚至开业不到2个月就倒闭了。比如苏州为了配合政策，全市开办了2000多个叫做老人助餐点的社区食堂，结果至少一半现在在亏损，很多食堂直接就关门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中央社引述的分析指出了有4个主要原因。第一，饭菜口味很难满足需求，那么食堂的这个饭菜很难同时符合所有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口味啊。老年人的口味比较清淡，比较软啊，那么年轻人希望口味比较刺激，比较新鲜啊。而且不少食堂为了节省成本，用的还是现在这个很多大家名声非常不好的预制菜，让人倒胃口，这是第一。第二，菜品单调，大家吃了一段时间就发现食堂里来来去去就那几样菜，非常单调。但如果食堂想不断的换菜单，成本就会大幅的增加，经营就更加困难。第三个就是价格没优势，虽然食堂的饭菜相对便宜，但是很多老年人吃腻了那些选择不多的饭菜之后，他宁愿自己买菜做饭，因为算下来还是自己做饭便宜。第四，就经营模式有问题，大部分的社区食堂是社区主导，然后外包让其他人来经营。那这些公司他要挣钱呢，那就要他关心怎么样拿到优惠，拿到补贴， 所以这些食堂刚开业的时候，哎，还不错啊，味道挺好。同时呢，拿到政府的补贴，又有租金的减免。但是呢，这几年政府没钱了，那补贴就停掉了。补贴一停，经营就撑不下去，因为就赔钱了。没有赔钱，那怎么办？就没办法，价格没有办法那么低，价格就要涨起来。价格一涨起来，客人就跑，最后关门，结果就这样。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些地方建社区食堂，就是为了完成上面指派的任务，根本没有调查研究过老年人的真实需求。那现在项目还剩下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之前买了餐卡，存钱存进去了，现在你食堂说关就关，卡里的钱拿不出来啊，这些老年人呢现在开始有问题啊。总的来说，习近平寄予厚望的社会主义试点再次烂尾啊。你再看一下，在农村供销社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声音？没声音了吧啊？合作社怎么样了？也没声音了吧啊？这基本上都是偃旗息鼓，也就是烂尾。为什么？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试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完全没有生命力，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玩意儿。这第一点。第二点，完全跟政府依靠政府财政支持才能运作。你现在公务员工资都在拖欠，你怎么可能提供支持给他？他一没有支持，就噼里啪啦倒闭，就这样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下面推荐我们的两个服务，一个是 Patreon 服务。Patreon 服务就是安静听，听节目，看节目啊，没有广告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播客服务。播客服务就是音频服务，音频服务呢就比较灵活，开车可以听，在更多的碎片时间可以听啊，推荐大家啊，有需要我们的视频下方有链接，哎，我这打不开了呢。哎，我来看看这个吧。啊，没电了，没充上电，没充上电。好，明线，James Y， 谢谢 Lam， 谢谢。情况：北京现在外面到处是小红帽。天桥就站三个 ,OK, 现在好像厕所都要站啊，厕所都得有人守。现在说是北京现在的情况是厕所都有人写标语啊，我看推特上很多人在讲这个事儿，讲这个厕所不断的有人在写东西。好，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这个就不能这样了，这个得这样，没有了，现在只能靠手机了。观点：粮票、布票、猪肉票等产物并没有离我们很远。遥想小时候，粮食局是一个非常吃香的部门，掌管着食品供给。今天离那个年代并没有多远，遥看中国历史，开放文明的时代才是另类。OK， 情况：参与了江油市抗议的示威，参与了江油市的抗议示威，目前警察还在按视频抓人，我已经逃了出来，有两个朋友，一个被边控，还有一个月底出发，不知道会不会被边控。这共产党最擅长干这种事情，叫什么？这叫 秋后算账啊。情况：日本升高旅游警示，提醒日本公民，中国反日情绪升级，情节上升，非必要请勿前往中国。日本同时也发文，各国理应该理解中国反日情节升高，请各国考虑是否前往。情况：两名日本籍男子在西门町持五星旗拍摄照片，并发表台湾是中国的等言论。移民署透过新闻稿表示，已经主动掌握相关情资，并立刻展开调查，确认二人均为免签证入境的日籍人士。涉犯出入国和移民法第18条第一项、第13款的规定，违法事实明确，已经依法开立强制驱逐出国与管制入境处处分。涉案的两名男子，日本男子是否原中国人，移民署并未说明。后者坦诚，动机是为了提升抖音网络的流量和中国粉丝的音量。情况：社区食堂就是新时代大锅饭，习近平早就想把中国带往以前的大锅饭时代。是习近平对这东西非常的熟悉，也很亲切，他拿起来搞这东西呢非常熟练，搞什么供销社，搞什么人民公社，现在不叫人民公社，叫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高级社就是人民公社，低级社就是合作社，那现在这种就我们叫社区食堂，就是以前的大食堂啊，吃饭不要钱啊。观点：大食堂不就是人民公社的翻版吗？真推成了，有一天你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吃不吃，都是中共说了算，那就太可怕了。大家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住建部推广的一个完整社区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在唐朝，你是一个老百姓，你晚上你的社区大门是锁起来的，是不能出去的，出去抓起来要坐牢的，以前的封建社会，那就是个完整社区，把那社区门一关，你就在里面不能出去的。习近平所谓的完整社区就是瞄着那个做的，你在这个完整社区里面吃喝拉撒全在里头啊，政府全管，就差最后在这个胡同口建一个门，一关起来就是封控了啊，就封控了啊。这就是习近平，就共产党最擅长就干这种事情，非常擅长。就这就是习近平的梦想，就是要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社会，就回到这个封建时代啊。情况：重庆的社区食堂中午16块管饱，晚上13块管饱，一共13到16个菜，虽然味道一般，但是对于底层人来说也算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好几次吃完了都会拉肚子啊，那就有问题啊，那个食材有问题啊。情况：上海社区食堂只有市区几个街道做的可以，大部分地方都不行，其中做的最好的是徐汇区是市政府人员居住所在区啊。深圳情况差不多，市政府的住的宿舍这个片区呢，那个配套都是最好的。提问：我父母说他们想投资一个朋友在北疆的一个连锁酒店，准备投100万，问我的意见。我是觉得第一金额有点大，第二现在大环境不好，即便他们说可以3年回本，我还是有点犹豫，不知道我说的想法对不对，听王老师的意见。5年前我就告诉大家，我就建议给大家不要投资，不要跳槽。5年前 啊，五年前我给大家建议，不要投资，不要跳槽，不要炒股票，不要买这个叫什么理财产品，啊，做一些持有的房产，特别是持有的房产要降低，最好降低到一套自己住的，不要持有更多的房产。如果你不觉得还是不甘心，那就至少降低持有房产的比例。就五年前提的，你觉得现在你还有机会去投资酒店吗？你自己分析一下啊，我就不说了啊。啊，五年前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不要做投资，不要去创业，不要投资啊。你现在还会比五年前好吗？跑到北疆去。北疆是什么地方啊？观点，我们并非只是经历经济低迷，而是在偿还早已透支的繁荣。过去20年，城市崛起，财富涌现，看似奇迹，实则源自土地、财政和信贷。把未来30年的收入集中在10年内消耗。普通家庭以30年房贷提前花掉未来大部分劳动所得，无数家庭共同制造了巨大的需求，带动了钢筋、水泥、家居等行业的繁荣。这段繁荣并非内生性的增长，而是一次大规模的借贷透支。如今的困境正是偿债的必然结果。非常棒，非常棒，讲得非常的到位。中国老百姓借了20多万亿吧，20多万亿的债，啊，20多万亿的债就之前就已经花掉了，已经花掉了，那个不是你的钱，是你借的钱，那花掉了，你现在在还债，还30年啊，30年，你想你能有需求吗？你有消费吗？不会有很多消费，消费非常低啊。观点，大陆就是体制内欧美福利，体制外非洲福利，非洲福利比你好，你可以去非洲看一下，非洲福利比中国好，那都是中国提供的啊。现在到处都是搞隔离，真不明白这跟南非的当年种族隔离有什么区别。南非的种族隔离，你至少有一条线是颜色嘛啊。中国现在的种族隔离是啥？一层一层一层，而且南非的种族隔离就是两个级别啊，一上一下两个级别。中国的种族隔离是一层一层，他被歧视的人还在歧视别人，这很操蛋这个啊。观点，王先生上期新闻茶座的序言写得非常好，我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很多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也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也由于很多像王先生这样的媒体人的启蒙，和像俞敏洪这样的有作为几千万流量的平台存在，老百姓不会坐以待毙啊。OK， 谢谢啊。情况，墙内的网络媒体言论审查现在变得人人自我审查，说两句就害怕被封号，很可怕。封号现在是终极手段，但是封号之后可能还有一个手段，就是抓人啊。提问，苏联已经死了30多年，为什么时至今日他的殖民地如中国北韩还至死不渝地搞那一套？难道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皇帝梦？中国现在做的不是苏联那一套，苏联做那套东西其实已经证明了，他已经完蛋了嘛，苏联已经完蛋，苏联那套肯定是没有市场。中共做的是中共这一套。中共这一套呢其实就是文革那一套。啊，只不过呢中间隔了一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财富效应。中共手里握了一堆的钱，一堆的财富，因为改革开放大家996啊，996之下中共高税收啊，把这个盘剥，把这财富全部盘剥到他的手里，当然有一部分装到他自己口袋里。 于是他就膨胀了。他觉得我们的体制牛啊，我们的体制你看可以搞这么多钱。但实际上呢，那是因为市场经济搞那么多钱，不是因为共产党的体制，是市场经济搞那么多钱。市场经济搞那么多钱的后果是啥？共产党膨胀了，膨胀要跟西方对抗，要把他的制度推到全世界去，他疯了。我还是那句话，抄功课是不可能抄得第一名的。昨天有人反驳我，他说我互相交叉来抄就会抄成第一名，这不是抬杠吗？这不是抬杠吗？你单科不可能抄出第一名的啊！结果膨胀了，膨胀西方一不跟他玩，他经济就崩溃，经济现在就在崩溃。崩溃的原因是啥？崩溃的原因是原来的所谓的繁荣，网友说的很对，靠的是啥？靠的就是债呀，借钱，全是借的钱，老百姓是借钱，政府是借钱，政府借出了150万亿去，老百姓借了200多万亿去，你加在一起多少钱？都是借的钱，制造出来的繁荣，这种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经济一下行，全崩，全部都在崩，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况。那有啥？你现在吹牛吗？大国崛起还吹不吹？还吹不吹大国崛起？没有人吹了吧？厉害了我的国呢？还播一下？播不动了呀？为啥？现场就在打脸，你看看那短视频怎么都在哭啊？各行各业没有一个行业不哭的，共产党他自己都在哭，公务员都在哭，没有不哭的，那有什么好吹的了？现在就这样。这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啥？在这个背景之下，习近平去搞阅兵，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就是这一场九三阅兵，这一场今年这一场九三阅兵非常有看头。你看他怎么吹，他敢不敢使劲吹？使劲吹的后果很严重，不使劲吹的后果也很严重，因为你吹的调子没上次高，那你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没有进步，在退步。你调子吹高了，老百姓不高兴，我这苦哈，我饿着肚子呢，我这工作我这断供呢，你这还吹牛逼，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习近平这次的九三阅兵，虽然他在政治上他有这样的需要啊，向大家展示他的权力，但是从中共的统治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场败笔，绝对是一场败笔。这是让整个中共去给老百姓打脸啊！习近平有这个需要啊。提问：我最近有一个疑问，在墙外是否应该努力挣更多的钱，还是只要赚够吃喝的钱就满足了？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没人逼你啊，你怎么高兴怎么来，对吗？我想使劲挣钱，让我自己有安全感，因为中国人最没安全感。那什么给自己安全感？钱最有安全感。那我就多挣点钱，让自己有安全感。有人是这样干的，我见过，打两份工、打三份工的都有，啊，多挣钱，买大房子，买尽量大的房子，啊，有这样的人。那也有人就是像你说的，我在这反正又没有危机，没有危机感，也没有人鸡娃，我挣够了就行，我就玩去，我就舒舒服服的享受，都可以，没人管你。这就是你翻墙出来的理由啊，这就是你跑出来的理由啊，就是你可以自己主导你自己的人生啊。情绪今天坐在车里，突然有两位农民工过来跟我支支吾吾的说，老板去外地了，一天没吃东西，身上没钱，我给了他俩50块钱，让他们去吃东西。共产党说已经全面小康啊，这习近平讲全面小康，可农民工还是吃不上饭，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难受。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这片土地，吃不上饭这件事情谁都可能遇到，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润出去的决心啊。观点：美国的强大就是自由，自由之下才有放飞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成功， 也是逐步放权的过程。现在哪里有中共的手，大家不敢乱说乱动，整个社会丝毫没有生气啊。OK，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啥？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放权，就是原来不让干的事情让你干啊，原来不让养猪现在可以养猪，原来不让可以养鸡现在可以养鸡，原来不让可以开工厂现在可以开工厂，经济就发达了，经济就起来了啊，温饱就有了。现在习近平又不让养猪了，不让养猪，不让养鸡，不让这个，不让那个，当然名目都很好啊。共产党每次推出的所有的政策名目都很好，但结果是一样，就是没饭吃啊，没饭吃。共产党最大的特征就是编故事，造新名词儿，他最大的本事就干这个啊。所以当你发现这个市场的主体全是国企啊，然后中国政府今天不让干这个，明天不让干那个，中国经济就完蛋了，就没得救了啊，中国经济就没得救了。中共建政上来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为什么改革开放就连中共自己都没饭吃，就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投机一把啊，搞一下市场经济，看看能不行，行，哎，发现行，哎，膨胀了，共产党就膨胀了，以为他牛了，其实不他牛，他只要不干，他只要啥都不干，站在旁边啥都不干，中国就繁荣了，他一动手中国就下灭了。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啊。观点：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都是用来增加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中国的人工智能是数字集权工具。说得非常对，说得非常对啊。之前去看演唱会，拍小视频发微信朋友圈，由于是中国时间凌晨又是周末，一直发不出去，原以为是信号问题，后来弹出来一条通知说你本月有一次加快审核的机会，我瞬间明白了，原来是人工智能拿不定主意，结果要给人工啊，人工智能不敢拿主意，交给人工审核啊，看见没有啊？所以不要用那些中国产的国产人工智能平台啊，对你没好处。所有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啊。观点：一直靠军事来提升国民自豪感的，说明这个国家真的没其他可以拿出来说事儿。为什么要用军事来提高呢？两点原因。第一，军事不透明，大家电饭锅很透明啊，很容易比较，很透明，大家都知道有些啥功能，军事不懂。军事坦克飞机大炮大家不知道咋回事，很容易忽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民用的那些东西都能比较，你有我也有，大家直接拿来比较，你步枪，中国有步枪，你知道你能拿到吗？飞机能，导弹能拿到吗？使劲了瞎编都没事，不会穿帮，所以靠军事有优势，就是不透明啊，不透明的东西能吹牛，透明的东西吹不上牛，道理在这里啊。秦广前段时间回国，遇到做基层的干部，他们的口头禅就是这不是人干的活，专门处理农民上访，太多不是人干的活以外，他们自己如果要出县城都需要给领导报备，天天各种无聊的会和陪领导。现在公务员不好干，公务员不好干啊？为啥？都不是人的活，都不是人干的活啊，都干的就是这些不是人干的活。还有一个，完全就是这些公务员干的事情从头到尾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开会、学习、写报告、写思想汇报，各种各样的报告， 他们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明镜一样的很清楚，这些事情忙得要死，连滚带爬忙得要死，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很清楚这一点，这才郁闷。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良知蒙起来，干坏事，这就是。所以公务员现在不好干啊，公务员不好干。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